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8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好，各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该放下这个课题。那我们前一讲次呢，我们提到了，我们现在是讲到了用朝山来比喻的话，我们现在是讲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我们准备要真的要上山来修行了。那我们说上山修行的时候哦，要学着佛教的这个教理呢很多啊，当然就是说这个里面呢会有许许多多的宝，许许多多的法喜等着大家去体会。那不过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要先跟大家说，如果你入门去修行的话，那里面有两个大的重点呢，是你在这个阶段，就是刚开始入门上山要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重点，我们讲到的是五蕴空。那我们上一个讲次有跟大家讲说五蕴空要如何去观察去学习。那这个部分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五蕴空的这个学习跟前一阶段所谓的直接就身体跟心理的无常观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五蕴空你必须要按照每一个蕴的内涵一一单独去观察这里面的念念变迁的状况那我们说在五蕴里面呢，对各位刚入门修行的话，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一个叫色蕴一个叫受蕴，一个叫想蕴。那么这个三个呢是等于说对于各位的入门修行来讲最重要的。其他的像行运跟事运的观察，因为它的程度跟深浅的这个不同，所以呢比较难在节目中用短时间跟大家分辨清楚，所以这个呢就留待大家有缘去参学善知识或者是说最简单的就是您就找一个正信的道场，好好的去学什么叫做行运，什么叫事运。然后当您在学的时候，不妨把刚才或者上一次我记得在上一次讲的时候谈到的色运、受运、想运如何一一观行的这个过程，您不妨那个时候再来用在行运跟事运这个两个运里面，那个时候对于五运的观行也就比较能够得力而具足了所以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就先跟大家说五运空，我们跟大家谈的是色运、受运、想运如何去 观察体会。那透过这个观察体会跟前面的无常观行一个最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各位要能够透过这个呢，能够确认了知说，我们所因为这个色蕴、受蕴、想蕴的念念变迁，因此而从中了解到说，我们之前所以为受蕴、想蕴跟受蕴、想蕴跟色蕴这个三个呢，我们所以为它真实存在的状况，其实那个是误会一场，它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真实的存在。这个是跟前一阶段的无常观行有不一样着力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这是第一大部分，各位在入门修行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掌握的，就是五蕴空。那这个空，我们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个空呢，不要把所有一切在大圣经典里面看到的空都直接放在这里套用。这里跟各位呢，各位谈的空是最简单最简单的空，也就是它就是没有你所以为的那个性质，那就叫做空。所以无蕴空最简单的体会就是没有你所以为的真实的那样的性质存在啊，这个就是无蕴空最直接的掌握。那这是一个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呢，各位应该要去学的就是所谓的因缘法。那因缘法呢，很多人听到了因缘这两个字，往往就会想到说啊，因缘法很单纯啊，就是因缘果报嘛。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佛教里面因缘这两个字用得很广，因为它实在涵盖的范围确实就是很广。可是因缘果报所着重的是说，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之后，它产生什么样的业的种子，然后这个业的种子在以后会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遇到了相应的缘，然后再来现行成熟，所以才会有说你之前做的什么行为导致后来有什么果报。这个才是所谓的因缘果报。那关于因缘果报的这个详细的解说，各位可以参见之前正觉同修会的陈正元老师，他曾经对于因缘这个部分呢有精彩的解说，各位不妨呢再去找找看陈老师的解说，好好的参详一番。那我们这里讲到的因缘法呢，着重的重点不是在谈这些这个因缘果报。那我们这里的因缘法呢，也很容易有一些人把它误会了，把它跟另外一个名相呢，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缘起法。当然，就真正的学佛人来说的话，因缘法跟缘起法，他们的本质是一致的。可是，往往在世间大众在听的时候，往往都会觉得说，缘起法讲的就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但是却没有去深究说什么是此，什么是彼。比方说，一般人在听到缘起的时候，往往都会觉得说，哎，我们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做一件事情，然后呢，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就导致了后面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因缘果报。又比方说，另外一些人就是说，谈到这个缘起呢，那我们可以说呢，可以去观察我们眼前的所看到的许许多多的现象界的事情，包含比方说我们看眼前的这张桌子，然后我们如果用力去观察，努力去观察眼前的这张桌子的话，我们会发现说桌子其实是由桌面跟四只桌脚组合而成的，那顶多再加上抽屉。如果我们把四只桌脚把它拆开， 桌面拆开跟抽屉整个都拆开的时候，把它分成不同的成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桌子还存在吗？所以就会导致说，大家会认知到说，那么一个桌子的组成其实是由桌面、桌角跟抽屉这些不同的这个因素组合起来形成一张桌子。所以由此来看的话呢，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推知到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万事万物背后都有好些个因素共同组合聚合而成，这个就叫做众缘和合而成啊。那么有一些的说法是说，透过众缘和合而成的这个观察，可以让大家了知到所谓的无我。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透过众缘和合的观察只是无我观行的一部分，它并不能够涵盖所有的无我的观行。这个意思就是说，了知到众缘和合的话，其实还不能够完整深入的对治我见跟我执。当然这个部分就跟实际上入门修行有比较大的关系，也比较深入。那如果有缘，各位如果有缘到正觉同修会来参加禅净班学习的话，那相信禅净班的清教师到那个时候就会教导你这个中间维系的差别在哪里。好，那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跟大家谈的因缘法，既不是因缘果报，也不是众缘和合，其实我们谈到的是缘起的最根本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十二因缘，或者各位在这个正觉同修会平时导师所写的阿含正义里面也会看到有十因缘的精彩的描述。那这些个描述呢，我们先用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十二因缘来说的话，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从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那一路从一方缘另外一方，一直从到怎么到最后的缘爱，然后有取缘取，然后有有缘有，接下来就有生，有生当然就有老病死，然后各种忧悲苦恼等等。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十二因缘的形式。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打算跟大家谈十二因缘的每一支这个具体的内涵，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说，因为很多人在学佛教的因缘法的时候，往往都偏向于学因缘果报，或者是学众缘和合这两件事情，却忽略了因缘法里面最根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其实是十二因缘。因为十二因缘里面，除了告诉我们，我们说这样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说前面的五蕴空的观行，可以说把我们所认知的我拆成五相的内容，横向的每一个蕴个别去让我们透视每一个蕴它的虚妄性。那可是呢，这个每一个蕴在我们说呢，在时间的这个轴上面往前走的时候，每一个蕴所导致的这个变化却是落在因缘法的观行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蕴空跟因缘法其实它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观行方式。所以因缘法里面探究的就是说，我们过去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以至于说我们这一世目前的当下，我们会有现在的处境，包含现在的色身，包含现在的心理状态，包含现在所遇到的种种的状况。然后从这里呢，从十二因缘法的观行也已经预告了我们说，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方式继续不知不觉的活着的话， 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会顺着十二因缘法所揭示的这个顺序，一直一直一直在往前走。所以等于是说，十二因缘法呢，我们把它这样整个看来呢，其实它讲的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呢，如果顺着去看的时候，那就变成是十二因缘法等于是在解释我们人为什么一世又一世不断的踏着轮回的轨迹，一世又一世的这样走啊。那所以十二因缘的每一支谈到的都是你要如何去观行的关键，透过这个观行呢，你才有机会了解到这个轮回的锁链到底为什么形成啊。那因为我们说解脱的一个关键，佛教解脱的关键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卸下轮回的锁链，所以说因缘法呢，对这个部分的观行，对大家每一个人解脱都是非常的核心而且重要。好，那么我们说在因缘法里面，第一个要能够了解到每一支它的意义是什么，并且不是只有名相上的了知，而是要如同我们前面讲的五蕴空的观行一样，实际上自己去看看。比方说十二因缘支里面讲的爱，由爱而生取，那我们在实际去体会的时候，就应该体会到说什么样的爱生了什么样的取，必须要个别每一支每一支都去体会去观察，这样子才了解到说啊，原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导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踏着轮回的这个道路，一直不能解脱。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呢，各位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谈到的这个部分因缘法这个部分呢，我们用朝山这个例子谈到的是我们等于是在正修的阶段、修行的阶段、爬山的阶段。那当然爬山的最后一段呢，是跟这一段呢，当然是有所衔接的。这个有所衔接呢，也不妨呢，先跟各位说，这个衔接的部分呢，其实当因缘法观行很透彻的时候，您很自然的就必然会碰触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所有一切生命的本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这个呢，关键就在因缘法里面的是这一支啊，是这一支。当您深入的观行的时候，到最后您一定会碰到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好，那我们说上山修行的这个阶段里面，也就是说入门到佛教来修行的这个阶段里面呢，掌握的五蕴空跟因缘法，最主要的这些呢，这些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所谓的上山修行的这个阶段？那是因为这两大核心的这个法门的这个练习跟体会跟深入呢，才是我们真正能够对治烦恼的这个最好的方式，最根本的方式。因为我们前面曾经举过例子，对于一般我们说初众的烦恼，那就好像我们一般所看到的身外之物一样。那既然是身外之物，你当然可以选择要拿就拿，要放就放啊。可是对于许多在你身上已经在你身上一辈子了，或者是说跟着你已经累世跟着你的这些烦恼的这个习气呢，他们就如同是呢，本来是在你身上的重担，可是因为你长久的背着它，所以这些重担呢，到后来都已经牢牢的粘在你，所以你的全部的身上，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说要放下就直接那么放下的。所以那样的事情呢，肯定的，你需要抽丝剥茧，深入的把这些呢，纠结的地方，把它一一的解开，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些生系的烦恼把它解开。那么要把这些生系的烦恼呢，把它一个又一个的 慢慢的把它解开呢，唯有透过五蕴空，唯有透过因缘法的观行，才有办法做到。这个就是说，真正佛教对于我们解脱于烦恼的修行，一定它的重点一定都是落在五蕴空跟因缘法。它的重点呢，再也不是叫人家放下就放下，它的重点当然也不是只是无常的观行，而必须真的去下功夫，针对五蕴，针对十二因缘这些呢，好好的去理解、去观行、去体会。这样子的话，才会在我们的内心升起一个很扎实的力量，让我们呢能够彻底的解决现在的烦恼，乃至于能够彻底的解决与生俱来的这个烦恼。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部分上山的这个部分，就如同我们一路爬山的时候，我们就是相当于一路往上升的过程中，就一路把我们的烦恼卸下一部分，卸下一部分，卸下一部分。这种的放下才是我们讲说佛教里面让大家要学习放下的地方。这种放下呢，这种放下它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我们说佛教里面的修行不外乎是两个大的主轴，一个主轴叫做解脱道，另外一个主轴叫佛菩提道。解脱道谈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对治烦恼，进一步的放下所有的烦恼。那么我们说解脱道里面虽然有许许多多的行门，比方说四念处、四正勤啊、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等等的这些隶属于三十七套品的内容，每一个品呢，这个三十七套品里面呢，每一项的这个内容都值得大家呢好好的去学习。不过我们说整个解脱道的这个修行，虽然说有各种品别的不一样，不过我们说最核心的，我们给大家整理的入门需要掌握的，还是只有五蕴空跟因缘法。这个也就是说，各位呢在学佛教如何解脱的时候啊，不管是看哪一个部分的这个解脱道的说法，包含说比方说南传佛教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解脱道的这个修习的话，那各位也不妨用这个方式去深入去理解，然后去分析啊。如果没有谈到五蕴空，没有谈到因缘法的话，那这个法门呢可能就不完全是佛教的所讲的这个解脱的法门。而且呢，这个五蕴空跟因缘法一定都是紧扣着我们自己的身心去观行，因为这样子才是叫做什么心内求法。所以这个意思就给大家两个大的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切讲解脱道的说法。也就是说，第一个要以我们的身心当做一个修行的这个的地方，第二个呢要以五蕴空跟因缘法作为每一个解脱道所必备的基础。好，那当然就是说佛教修行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修行法门，叫做佛菩提道。这个菩提道呢，是要让有智有大心的菩萨能够将来能够透过这样的修行能够成佛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解脱道呢最多只让我们解除了一切的烦恼，但不能让我们成佛。而佛菩提道除了可以让我们解脱烦恼之外，又可以让我们这个成佛。所以我们要说的是，佛菩提道其实整个都已经涵盖的解脱道，只是我们在劝令大家、引导大家修行的过程中，只不得不透过上山的这个比喻呢，来让大家来了解，不管哪一个这个修行呢，佛教入门的修行一定要先打好 解脱道的基础，不可以说解脱道不学了，然后只是开口说我只想学大圣的智慧，那样子一切都是空谈。这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强调有解脱的法门的原因，而实际上解脱法门是完整涵盖在佛菩提道里面的。好，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阿弥陀佛。
宗门密议公案碾题第七集，平时导师著。学习大乘法应以禅宗之正悟为首要之务，能侵入大乘菩提之实相般若智慧中故。般若实相智慧非二圣圣人所能之故。此书提示正悟般若之关节，令学人亦得悟入。